音搞错了。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开始崇尚一些西方的新的这样一些文化，比如平等、自由、博爱、民主、科学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这么一个有趣的变化，就是19世纪，当马礼逊带基督教进中国的时候，那么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强烈的反抗是说那是西方的宗教啊，跟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不相匹配。跟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是不一致的，我们不能接受这些西方的东西。可是到了1922年啊，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叫做非基运动啊，是非的非，基督教的基，这个非字在这里它是一个古汉语的意义，表示反对啊，反对基督教运动形成的时候，那么很有意思。反对基督教的理由完全改变了，啊，不再是说基督教是洋玩意儿，我们不接受，而是说这个基督教它不够西方，它不够现代，它不够文明，基督教已经被西方文化抛弃了，西方现在最好的东西不是基督教，而是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才是新世界的偶像，这就是这里面提到的第三点啊。那么，然后我们看到，本地教会和西方母会之间呢，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啊。你会看到呢，整个的社会的文化、社会的精神在改变，这个改变。其实跟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历史状态很有点相似，可以说从19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这200多年，如果我们说的更广阔一点的话呢，可以一直推到文艺复兴，推到启蒙运动啊，我们都看到一个跟基督教离心离德的力量啊，一种呢这个左派的力量，那么。一直是整个思想文化的主流，直到今日，甚至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也是左派，甚至教会学校本身，包括那些教会的大学，都成了中国左派思想的大本营。所以。回到根本上来说，是神学的一个改变啊。比如今天我们知道的王光美、江泽民，还有小说《红岩》里的江姐，还有邓小平的母亲，还有李克农、王稼祥这些共产党的早期的人物，全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甚至包括杀死了宣教士。施达能夫妇的那个方志敏本人也是教会学校毕业的，你会看到整个社会的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思想，不但影响着这个开始没有分辨能力的这个早期的中国，当时称为少年中国，甚至在颠覆着。教会学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中国教会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已经100年了，对不对？而西方母会呢，还把持着一个控制权柄。所以我上面记了一下哈，就是在1910年爱丁堡宣教大会上，有5位。中国的基督徒代表参加，其中北京的一个叫程济吉的人，给了他7分钟啊，限时演讲。他很有口才，他在大会上就表示了中国教会寻求自立的观点啊，他批评各 不同的才会带给中国教会的一个宗派主义啊，所以他宣称呢，我们中国基督徒对你们的宗派主义毫无兴趣。他说，教会一直是 Church in China， 我们需要的是 Church of China。啊，就说不是这个在中国的教会，而是属中国的教会。啊，他的短短的七分钟讲话，受到了中国教会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响应啊。那么其实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呢，确实西方差会也有他们的问题啊。那么各个差，首先各个差会互不隶属啊，然后呢他们又不放手，这个都是他们的一些问题。当初保罗，我们从使徒行传上可以看到，保罗到任何一个地方宣教，他的策略就是到那个地方的头一个城，在那里传教，然后辐射周边。比如他到马其顿的，到马其顿以后呢，到马其顿的头一个城腓立比，到小亚细亚以后呢，就到小亚细亚的头一个城以弗所啊。后来不是说小亚细亚不是传遍了吗？他并没有去，他只在以弗所，但是呢，四周的人在这里听他的这个教导，就把福音带去了。所以他到希腊去头一个城哥林多，他在那里传扬福音。当在这里福音生出了神的子民，建立了教会，于是呢他就在那里兼顾他们，然后在他们里面选出长老。那么他就认定呢福音在这个地方已经稳固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地方教会怎么样呢，交托给神恩典的福音，然后他就转战别处。所以保罗从来不控制地方教会，可是现在西方教会的宣教士在中国已经100年了，但是呢他们仍然没有把中国的教会交给神恩典的福音，以至于呢治理权一直掌握在差会手里，掌握在宣教士手里，这引起了中国的传道人的一个不满啊，也有一些矛盾冲突啊。那么尤其是在义和团这个动乱之后，许多宣教士被杀，他们被称为大毛子，然后呢中国的基督徒也被杀，被称为二毛子。可是大毛子被杀以后呢，那差会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新的宣教士过来，但是本土的基督徒就培养不出来了，所以呢这造成了中国教会的一个断档啊。那么这些除了这些以外呢，最后啊第五点呢，还是由于在中国当时的反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口号越来越强，而且呢民族主义越来越高涨啊，这是整个的那个时代特点，到处都是民族主义。其实这个时代特点啊到今天仍然也存在着。那么这样的话呢，反资本主义往往就被与基督教联合起来。那么这个民族主义呢，那基督教就是外来的，所以呢这就使得中国信徒因为他的信仰还不够坚固，就有点底气不足啊。那么面对这样一些攻击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历史的重负啊。这个现象其实在今天很多人回顾基督教入华的这个历史的书籍里边啊，多多少少都存在的，甚至包括我们教会黄志奇牧师写了一本，因为他是研究 这个那段历史的，他以这段历史作为他的这个在神学院的论文的叫《义有仁义》那本书，我们教会都有。他对基督教入华很多时候是乘坐那个卖鸦片的船来的，都是有一些这个很难接受的这样一些看法的啊。这当然从今天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了。那么我们透过这样一些总结回顾，我们看到在那个黄金时代的10年里边，其实隐含着一些问题。所以在07年那场百年大会就是基督教入华百年大会，它有一个统一的致母国教会的信，就是代表把这个信发给你所差派的国家。那么那个信里面有一句话真的是发人深省，他说在何为失败、何为成功的问题上，历史的结论常常与人们当时的看法相反。真是如此，在最黑暗的时候，其实可能有着复兴的火苗，而在黄金时代里面却隐含着很多很多问题啊。那么下面呢，我们会花点时间讲一讲，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过、没听说过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在中国历时5、6年的叫做飞机运动，1922年到1927年。这个飞，刚才提过了，它是古汉语中的一个用法，它的意思是反对，而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不是，飞机运动就是反对基督教运动，当时就是这个词，所以我就直接拿来啊。没有把它展开啊，叫做反对基督教运动，因为当时就一直是用这个词啊，叫飞机运动。这个运动它的起因是1922年，这个年头我们注意到，也是中国基督教发展中到了10年黄金时代的最后一年。其实也是以飞机运动打破了中国基督教这个黄金10年的这样一个发展。当时呢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要在中国北京召开，他们选的地址是清华学校，那个时候还不叫清华大学。1918年一战结束，所以呢，这是一战结束以后的这样一件事情。因此呢，他们就把这次大会的主题确定为基督教与世界改造。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其实就是由于那场大战构成今天世界的一个大体的格局啊，各个国家都跟一战之后的世界的重新划分有关系，所以他定这样一个题目啊，这个也跟这个当时的历史形态相关。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看那个表格也看到了，1922年4月4日在北京开基督教青年的大会，然后1922年5月又是这个中国基督教的这样一个宣教的这样一个大会，所以就在这一年4月和5月分别有2场 非常大规模的啊，都是人数超过千人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大会。那么这个青年学生这个大会呢还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华归主》，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它的英文书名我打在上面了，大家可以看到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啊。那么它翻译出来呢可以理解为是基督教占领中国。那么这个一下子引起了北京大学啊，这在北方，新青年在上海，这么两地的中国当时最核心的新式知识分子引起他们的灵感，于是呢他们开始反对基督教。那么世界基督教青年的学生会啊，这个组织今天在加拿大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 YMCA 啊。这个组织机构的美国的副这个总干事曾经到中国各地演讲啊，非常有号召力，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反响，以至于呢在中国的20多个省有建立30多个城市建立了 YMCA 的分支机构，会员很快就涨到了40000以上。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光景，所以这个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大会才会到中国去开啊。那么这样一个大会在中国召开，世界各地啊，这个无论是美洲、欧洲、东南亚，许多国家都会来代表来开，光中国就有600来个代表，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会议。那么这件事引起了这个中国先是知识界的一个强烈的反对，很快这件事就跟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的这样一个关注，并且开始在里边进行运作，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了啊。那么所以大家最开始的时候，当他们决定开这个大会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这个会议竟成了波及全中国持续5年之久的一个非机运动的导火索。本来这个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后啊，学生是反应最强的，所以又因着有很多政治上的原因啊，不断的有各种的学生运动出来。那么民族主义的兴起啊，这个新文化思潮的盛行，都会构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学潮啊。那么但是呢在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慢慢的，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历史的原貌了，因为历史被一再的涂抹。简单举个例子，以五四运动为例啊，那么今天五四运动被叙述成为我们所看到的样子，那么这个被叙述出来的状态和它原本的这个状态其实完全是面目全非的。在那个不断闹学潮的过程中呢，五四运动其实不过是其中之一啊。其实 还都有一点点搞笑的这样一个因素。因为林徽因的爸爸出于嫉妒忽悠国人啊，然后呢就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卖国，然后北京青年就上街，然后呢上街游行就转一圈嘛，然后又烧了个赵家楼。这件事发生在1919年，你要知道这件事本来跟中共并没有相干，中共是1921年才成立。但是我就要说到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在历史的后来的叙述中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因为那件事在之后的几年中几乎没有人提，是在后面不断叙述中一次一次强化，以至于呢五四运动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件，而且让你恨不得以为是中共这个领导了五四运动啊。所以历史就这样被扭曲被改写的，而飞机运动却是被他们并不去反复提起的，以至于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但是当时影响是很强的啊。所以1919年被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道理就是在于他们把五四，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拿来作为自己的一个文化的根据，一个自己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根据。本来应该是1912年成立民国，但是不行啊，因为民国这件事没现在的领导中共的什么事儿。那么回过来我们看呢，1922年这件事情呢，在当时北京中共的主要是在上海啊，北京是两个大学，一个是北大，一个清华，他们的参与当然是以北大为主，因为北大总体来说它是一个所谓革新的这样一个文化倾向的啊，李大钊、这个陈独秀还有后来的鲁迅都是北大的啊，毛泽东甚至也在北大混过，虽然不过就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啊。那么最先发难的其实是当时和 YMCA 相对立的另外一个青年学生组织，这个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本来是一个社会团体，就像你几个人可以搞一个结社，给自己结的这个社取一个名字啊，本来是一个民间组织。但是呢正好那个时候从苏俄受训回国的张太雷把这个团体抓过来，然后进行整顿，为这个团体确定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性质。然后陈独秀、瞿秋白他们就把这个张太雷的啊这个组织，这个社会团体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现在叫共青团，但是那个时候呢应该叫社青团。所以社青团就成了 YMCA 的一个对立面。然后啊就为他制定了各样的计划。这个在今天看来呢都是非常有味道的啊，有意思的。我在屏幕上打出来了，不一一念了啊。他建立了一个相当严密的机构，制定了章程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计划。这些计划呢都是从内部进行破坏瓦解， 这是差不多一直以来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直到今日都是一样的，包括白左，其实共产主义和白左他们本身也是一样的，包括他们的这个运作的方式也都是一样的。比如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呢，在中国你会看到，它是以农民工人号召他们起来推翻，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为目标。今天的白左同样以同情这些弱势群体、这些同性恋、这些变性等等，完全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呢，他们搞起这样一个组织，然后定了他们的章程，然后他们就开始发出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就是反对基督教的学生同盟宣言，然后号召各地通电全国，号召各地响应，马上就全国一片的响应之声。然后在北京又有77个著名的学者发表这个联署的这个宣言，然后再次的通电各地。这样的话呢，一次一次的这样的宣传，使得当时的非基督教运动达到一个高潮，以至于呢，他们特地在大会召开之前形成巨大的声势，然后呢，在大会闭幕的那一天，4月9号那一天，他们再举行大规模演讲活动，所以这些活动，矛头直指 YMCA，说他们是养成资本家的善良走狗，他们是让青年人受骗的，是愚弄人民的。那么年轻的学生、劳动者应该奋起抵抗。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其实基督教方面是没有什么回应的。一方面呢，基督教当时的刊物不多，有一个《生命月刊》，它是在燕京大学办的。那么这些燕京大学的老师是这个月刊的负责人，他们以老师的身份看待学生运动，所以呢，就给予了很大的一个大度的宽容。然后，然后还提醒基督徒要自省，但是他们低估了学生的运动，没有意识到这个学生运动背后有非常强大的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然后到我们看到，这个社青团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的机关报《先驱》开始发表系列文章，有陈独秀的，引用那句名言就是宗教是鸦片。当时的戴季陶、张世钊、梁启超、蔡元培，所有这些名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反对基督教， 有的讲共产主义是比基督教更好的，有的讲文化啊，这个可以代替基督教。那么孙中山甚至说三民主义啊也是新的宗教。这样的话呢，他们用不同的这样一个角度，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排斥否定基督教。当时的那个语言是非常的恶劣的啊，甚至说到了有宗教没有人类，到这样一个程度。唯一没有参加这个运动的大概只有几个人，比如周作人啊，鲁迅的弟弟，钱玄同等等，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边倒的都站在基督教的对立面，这就是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运动到了1924年以后有了一个转变，如果开头只是一个反对基督教，那么陈独秀认为这个是不够彻底的，要有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出来，所以引导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打击教会学校。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收回教育权。大家看到了，收回教育权。那这个时候的反对力量啊，就是反对基督教力量，就开始向着这样一个有实际目标的方向开始走啊。这个上街游行示威，发传单啊，分队演讲，涌到教堂里进行破坏，攻击传教士啊，然后向教堂扔石头，打砸，很多过激的现象开始出现。那么把这个反对基督教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他的理由呢是说，教会学校向年轻的学生、心智未成熟的儿童传教，这是一种罪恶，束缚了学生的发展。那么外国办的学校都是奴化教育，毒害学生，然后再加上反帝浪潮啊，结果呢迫使学校啊，教会学校纷纷关闭，然后外籍教师撤离中国。那么在这样一个强烈的压力下，到了1926年，国民党的教育部下文规定，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西方宣教士办的大学是按照他自己国家，他的母国的体制在中国办，而且他的注册也是在母国注册，那么并没有得到中国教会的，就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也不受中国的监督，所以啊，应该收回教育权。以后办学必须向中国的政府立案，校长必须是中国人，董事会的成员中国人的名额必须超过半数，外国人不能够成为董事会的主席，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课，不得向学生要求参加宗教仪式，初中以下宗教连选修科目都不能设。这就是 可以说是飞机运动在夺回教育权目标上达到的一个结果。你会看到在整个飞机运动中，中国各派知识分子甚至是国共两党，他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啊，这个到后期越来越暴力化，如果你被人知道你是军服，就很可能脖子上挂上汉奸的牌子啊，洋人走狗的牌子，被拉着游街示众，甚至有些信徒被杀。所以大量的学校干脆就彻底关闭了啊，那么校产也被没收。到了这个北伐的时候，他们北伐军甚至占领教会的学校，占用医院，占领教堂。所以对于教会的破坏是很大的。那么1922年这一年本来是来华宣教士人数最多的一年，达到了8000多人，两年之后就减到了将将3000人，之后持续下降，到1949年的时候几乎全部撤离，从中国最后撤离的宣教机构是内地会。我们看到呢，飞机运动它不是一个偶然的运动，它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酝酿发展的一个结果。一方面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有关，另一方面呢也与反帝运动啊这些相关。那么它对中国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是教会开始向本色化运动去这个转向，开始比较大的脱离这个开会的这样一个控制。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两个很相反的光景，在十年黄金时期，中国教会似乎有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整个社会对基督教开始有一个正面的接纳。到了飞机运动的时候，基督教又成了人人喊打的。于是呢，进入了一个低潮期。这个低潮期，一方面是西方的宣教士撤离，另一方面是这个中国教会当时整体还软弱。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教会又是那个断档期还没有被填满的时候，就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导致大量的中国这个基督徒的遇难以后呢，重新培养他需要等待这个时间，等待差不多有20年啊，或者超过20年。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光景中，我在上面 来表达的是神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是在这最难的时候啊，却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就是在1900年义和团殉道这个杀戮基督徒的殉道者的血中，却没想到基督教入华百年那个被砍的本上面发出一条枝子，这就是神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一批基督教领袖。哎呀，我今天太困难了，刚才忘了说一点，基督教这个飞机运动为什么能够结束呢？很奇妙啊，在轰轰烈烈的飞机运动中，最后结束却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事件。蒋介石受洗，娶了牧师的女儿宋美龄。蒋介石那么他和他的一批啊同僚接受了基督教的同僚，开始呢抑制了这个飞机运动。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基督徒将军啊，这个这是这个飞机运动结束。那么我们现在看呢，世纪婴儿，你怎么想都会觉得这件事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居然1900年是最悲惨的一年，是大量的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被杀灭的一年，可是就在这一代这段时间里，兴起了一代中国教会的属灵伟人。大家看后面的名单，这个名单大家可以看到，我按年龄啊来排列的。他们中间年岁大一点的是王在，然后都是在世纪前后啊，所以被称为世纪婴儿。在这之前100来年，虽然有大量的中国人信主，但是他们中间还没有能力出现有力量的属灵领袖，有分量的布道家和神学家。但是在1900年的殉道者的血中，这些人全出现了，你不能解释，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作为，真的是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真是一点儿都不错。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人啊，我把几个比较主要的人放进来。那么最有影响力的王明道、纪志文啊、宋尚杰还有倪柝声，都在中国教会的发展历史上起了非常强的作用。这也是当宣教士离开中国，或者宣教士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教会影响开始衰弱之后，一代中国的属灵的伟人站起来承接了这样一个职分，开始带领起中国教会的这个前面的路，这是非常奇妙的。 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高高低低的起伏。在《诗经》里边，今天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王明道，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最后一次讲中国这个教会领袖和他们对中国教会的影响牧养，他们的影响力直到今日。王明道被称为中国教会的遗父子，因为他的父亲是这个基督徒。1900年义和团追杀基督徒的时候，他的父亲很胆小，慌的这个受不了，跑到后院上吊自杀了。他的妈妈当时怀着孕啊，就逃到了东交民巷那个使馆区，最后是在美国大使馆里生下了王明道。这样的话呢，王明道他从小是在一个信主的家庭里长大，但是他自己重生啊，然后任信，是在他差不多将近20岁的时候。王明道在他差不多25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当时基要派的一个领袖联盟，叫做笃信圣经会。这里边都是一批非常强的一些很追求的属灵领袖。他因为年岁最小，所以担任了秘书。其中呢，有很多著名的中国教会的人物，像贾玉明。贾玉明他本身是一个中国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神学家，还有于次度啊、李约柱啊等等。那么后来呢，他独自创办了一个叫临时济刊，大家看到这几个字，临时济刊。那一年是1927年，中国教会的大复兴就是1927年到1937年，从这一年开始。从此他独自办这样一个季刊28年，写了非常大量的属灵的文章，供应了当时的中国教会。到了49年的时候，他所建的北京的这个教会已经差不多有800来人了，是最有规模的教会。当时神大大使用几个人，其中有王明道，他的影响很强啊。另外还有宋尚杰，宋尚杰是布道，影响也很强。王明道是文字，影响很强。他们这些人的特点用两个字来说，叫癫狂。所以宋尚杰被称为宋疯子，王明道也同样很癫狂。他属于这个他受浸信会的影响，所以他强调施洗。大冬天12月，把这个河里哈，那个冰砸个洞，跳进去就施洗，就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你会看到，神经常使用这样一种疯狂的人，超过那些稳稳当当啊，然后不急不慢的人。比如神就使用保罗，而不是他的那个老师 那个要看今后这个情况怎么，光景会怎么样的那个老师啊。那所以在中国后来有一个说法叫中国教会三巨人，关于这三巨人呢，有不同的讲法。有人说是尼柝声、宋尚杰、王明道，有人说是贾聿铭、王明道、宋尚杰，还有人说是其他的。总而言之，虽然在这个名单有变化，但是王明道和宋尚杰都在这三个巨人之中。反而那个神学家贾聿铭从来没有被放进去，可能因为他不够疯。那么1955年的时候，他是被这个因为反对官方的三自教会被逮捕啊。那么当时呢是王明道本人他是一个胆小的人啊，一个读书人吧，温良恭俭让的人，所以抓捕他的人是跳墙潜入他家，突然用枪顶着他的腰，然后这个跟他说不许动，那么问他钥匙在哪里，他才反应过来这些人是翻墙进来的。他吓坏了，他当时张口喊出的话是什么呢？是救命啊！然后就被他就被捕，然后在惊慌之中，他心智崩溃，承认了一切罪名，然后写了自白书。被放出来了，回来以后，他的这个严重的跌倒，让他真的是在事后反复的回想中，他看到了自己的罪，看到了自己背弃了神，他像犹大一样卖了主。他决定悔改，他再回到监狱，向监狱要求，我原来说的都是假的，我原来说的都不是我的真心话，是我因为恐惧害怕而说的，我现在要收回。因为当时他那样害怕，也有很多原因啊。共产党也用一些心理的一些战术来整他，把他关在2号这个监牢。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凡是住2号监牢的都会被枪毙啊。而且呢，他们还故意的在那里议论说。哎呀，现在中国政府发明了一种新的子弹啊，这子弹钻到脑袋里呢，它一直在那里钻啊，你几个小时都死不了。王明道听得心惊胆战，所以呢，他当时想的是一切都完了。可是当他反悔，当他这个认罪悔改之后，他重新站立起来，他再次的走向监狱，他的信心慢慢的恢复过去，他要把之前写过的悔过书收回来，那么结果政府就把他们夫妻两个都抓了起来，他就坚定不移的宁可。把牢底坐穿，他用弥迦书7到9节的经文来成为他的力量，也成为主接纳，重新接纳他的 一个他内在的一个安慰啊，和愿意从此一心向主的这样一个信心的来源。那么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他被释放。那么从此之后呢，他拒绝登台讲道，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曾经羞辱过主名的人，他不登台讲道。尽管如此，他后来所展现出的那样一个完完全全真实的坚强的信心的生命，鼓舞了很多人。而他之前所写下的大量的文章啊，也一直成为中国教会的供应。当年他在办临时季刊的时候，边云波曾经做过他多年的一个助手，跟他这个情同差不多，情同父子，称他为叔叔。那么后来边云波在他这个出狱之后，大概90年代去看他的时候，就对他说：“叔叔，您被捕这件事里边，我们也有责任。”王明道很奇怪说：“你们有什么责任？”边云波说：“当初我们应该对您有劝告，因为那个时候你在整个的教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属灵伟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年轻人把你举得太高了，你说什么都没有错，我们不敢向你指出那个时候你很忙很累，但那个时候你已经基本不祷告了。现在我们回顾那段时光，我们意识到高举一人对于教会，对于这一个被高举的人来说都没有好处。”王明道听了以后沉默了很久。现在关于王明道有两本书，一本叫《50年来》，是他的自传，写他这个前50年；还有一本书，多伦多能够找到，叫《又40年》，是另外一个人，因为他很老了哈，差不多快90岁了，所以呢是另外一个作者叫王长新帮他写的。在这本书里边讲了他后来的40年。我们从王明道他的这个介绍里可以看到，他活了91岁啊，所以差不多这两本书就介绍了他整个人生，他在主里边他的怎么样被主兴起，怎么样曾经跌倒，又怎么样为主重新站立啊。我今天嗓子不好，所以很困难表达的特别清楚。王明道是让人非常感动的啊，所以呢在中国教会的属灵三巨人里边，他属于那个为主做见证的，他用生命为主做见证，包括神也使用他的跌倒，然后让他的重新站立成为更多人的信仰中的力量啊。他的重新被主的接纳也使得其他人在悔改中更加的有力量。那么他极大的影响并祝福了中国的教会。好啊，今天大致上哈就介绍这样一些内容，也这个其实这段内容很复杂，所以可能这个线索画的也不是很清楚，今天嗓子也不给力啊，这个对不起。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先到这里，2周之后呢我们最后再讲一次 其他中国教会领袖的这样一些事迹，作为整个中国教会史的一个结束。那么我们从西方宣教士来华传教，带来了主的福音。那么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中国教会的这样一批爱主的领袖为主兴起啊，那么让主的这样一个福音在中国稳稳的建立，并且在主的恩典中开始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广传。我们感谢赞美神。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